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北欧以及欧洲都会区独居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有越来越多的人抱持独身，选择独居。报道中指出，由于欧洲经济以及社会的转型，社会风气趋向讲求个人主义的美式作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独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那另外，都会出现一批新贵，他们有能力负担独居的花费，而且社会风气比以前开放，比较能够包容不婚族，因此更加助长了选择独身的风气。那今天我们请到也是独身贵族的辅大神学院教授钱灵珠到我们的节目中现身说法，与我们一起来谈一谈独身这个话题。钱老师您好。
主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跟您见面。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谈一谈你当初怎么样会选择独身呢？
说起来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啊。当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天主教徒，当初他要选择他的归宿，就是他希望能够看一个修会，成为一个修女。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就陪着他也是全省到处去跑。那后来呢，他也跟着一位神父做神超分辨，圣召分辨，那我也跟着一起做。所以在那位神父带领的分辨之下，我感觉到天主对我的召教是在独身圣召上。因为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用三种的身份来侍奉上主，或者你可以结婚，像佐仁你这样子
选择婚姻生活，
对，很可爱的家庭，很可爱的 baby， 听说有双胞胎呢，
对。
那也有可能是像大家常常看到像神父啦、修女啊，那大家对他们都很好奇，特别是在台湾有很多的电影啊、电视上常说，哦，修女为什么会成为修女呢？因为他们都恋爱失败了。
有这样的。
是。那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在俗的独身，它并不属于一个社会团体啊，就是在俗的。那现在我所选择的这种奉献上主的方式就是在俗独身，这是我们天主教会里边特有的一种侍奉上主的方法。那我这样的走在俗独身的路子的话，也跟一般的修道人是一样，就是神父修女一样，那我们也守贞，守贞洁。
那在选择独身，是否有没有一些先决条件？比如说你必须有基本的经济能力啊什么的，因为不入修会，然后又没有家庭，
要活下去啊，要吃饭。我想当然应该要有一些基本能力哈。那特别刚刚佐仁提到说有很多的这个独身贵族、新贵啊等等，那或者因为他或者以前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雅痞族，他们可能自己可以负担自己很好的生活，那也不愿意有一个家庭的牵绊，所以他们选择独身的这个生活。那我在想可能有一些基本的生活的条件还是要具备，不过在天主教会里边我们选择独身的话，那基本上来说不是先看一般世俗的条件，而是先看天主的召教是什么。像我常说我从来没有富有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匮乏过。因为虽然我们选择了独身侍奉的路，可是天主在这上面也是照顾一切。
对，因为刚提到说的，你陪一个朋友走了全省很多的这个教修会去看，那通常对一个教友来说，那如果不选择婚姻，可能就选择圣召。那您选择独身，那你为何不加入修会？你看了这么多修会，你怎么样？怎么没有考虑到说选择一个修会做修女来侍奉上主？
哎，这是很奇妙的哈。事实上，修会的话是一个团体，一般说来应该是比较有保障的。那不过独身圣召也有它一个特殊的在人间的一个使命，那在教会里面也是非常看重的。独身的圣召跟修会的圣召它有它的一些区别性。那我的朋友他是很适合过修会的圣召，那我自己在分辨跟经验当中，我觉得我后来看到自己的路其实不是修会的路，所以做了一些区别一些选择之后，那我越加肯定我其实走的应该是独身圣召的路，而且一路走来越走越顺，而且越来越看到这个路是天主的召教哈，当初并没有会错意，没有弄错了天主的意思。
那您刚刚讲说这个分辨这个走圣召加入修会跟选择独身，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因为你讲说你比较适合独身，那有没有比较具体的
OK， 好，
的分辨方法。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这生命一个历程。其实我刚刚提到了，我说一个神父帮助我做圣招的分辨，那分辨的结果其实就是读神圣招。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很有名的台湾的女子中学教书，也是教会的学校。那在那边教书，我非常的愉快，如鱼得水，也跟那边的修女感情都非常的好。所以其实在读神圣招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的失望跟伤心。
为什么？
因为我很爱那些修女，我想啊，如果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多么好啊。那也后来也是很奇妙，因为他们这个修会办了一个圣招营，我去参加了。在圣招营的两天一夜当中，我觉得经验非常的好，所以我也问天主，这个到底你愿意我怎么样。那后来我是到了进山，也跟当时候的许可师神父哈，那也跟他谈这个问题，去做毕竟分辨。他是邀请我在那一年的暑假，因为我在教书嘛，就结束的时候就先辞职到那边去，再多培养一点我做教友的基本能力，好，然后再看。
就那时候你还没有灵洗
啊？灵洗了，
那时候
灵洗才一年多一点吧，所以。如果说在按一般教会里边的习惯来说，这个时候看圣召的问题其实是早了一些啊。所以徐神父他是经验老道，他就建议我先到那边再过一些比较深的祈祷的生活，培养自己的一些灵修的一些能力。那可是我想可能是这些修女们他们还也蛮喜欢我的，所以可能我想在后面有很大的祈祷的力量。所以其实我是在那一年的暑假，虽然我在那个学校辞了职，可是我在那年的暑假的尾巴的时候其实加入了那个修会，可是在修会里面走了10个月的时间。可是
你曾经加入？
是是是，在他们里面只是做一个尝试啊。那但是在这10个月的生活当中，我很清楚的看到其实我不适合走这个路程。那当然中间有一些故事的发生啊，那不就不必一一细表。不过到最后真的是很肯定，那天主愿意我走的是独身的圣招。那也因为我个性很顽皮一点，
乐观，
所以我常常觉得天主是非常有意思的天主，他能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什么样。那我是很好奇的，如果说今天我真的没有到社会里边当10个月转一圈的话，那也许那些好朋友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这一生我可能都会一直疑惑到底我真正的这个着根之处应该在哪里。可是呢，就是在那修会里面的10个月的经验，让我很清楚的看到这不是我要走的道路，所以后来就死心塌地的走独身的道路。
嗯哼，那您刚才有提到说您本来不是来自一个教友家庭，后来才灵洗。
是33岁的时候，我常说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年我灵洗，然后应该要继续走他人间的救赎的道路。
那您的家人对你选择这个独身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
讲到这个我是非常感谢天主的啊，因为我的家人几乎都是佛教徒啊，可是呢我一直很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我的亲人都非常的开放，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是家里的异类就对我排斥，所以我常开玩笑说我们家从来没有宗教战争。所以当然他们不了解基督宗教的教义，他们也不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好好的女孩子就这样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就像很多社会上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是成为这么优秀人成为修女或者成为神父一样。那当然我企图帮助他们了解啊。那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是我选择的道路，他们尊重我，而且他们可以看到我因为有这样的信仰，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变得更丰盛更美丽，那也更喜乐。所以在基于爱，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深的一个爱，超越信仰超越一切的那种人跟人之间根深蒂固的一个爱一个亲情哈，所以他们对我其实是非常的支持的。所以我走独身的时候，当然一开始我觉得妈妈哦，因为我爸爸已经在天堂了，妈妈总是舍不得哈，觉得女儿这样的话可能会吃苦啊等等之类的。其实她后来当我看她看到我生活过得也是蛮好的，也蛮笃定的，而且也能够发挥所长，也很喜乐，她就越来越放心。
那您家人有没有其他人因为你而灵洗成为这个天主教友？
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们要继续祈祷跟努力。
还有 啊，我们在那个之前提到新闻周刊中提到哈，在大都会上班的这些人，他们经济能力强，那经济能力强可能表示说他们必须工作的很辛勤，投入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那这些这个都会新贵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其他的人发展一些亲密关系，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是选择独身的理由之一呢？
对别人来说我不知道，不过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事实上对经济上其实当然我们是没有后顾之忧。那跟朋友的话，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爱朋友的人。我在接受这信仰的时候，我觉得信仰的起点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有些人是可能是先认识天父进去，有人先认识圣母进到这个宗教里面来。可是为我来说是耶稣基督，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苦难。耶稣基督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对我来说朋友一直在生命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跟比例。因此我跟很多的朋友都有很深而且很长的一些交情啊，所以不管是同性或者异性的，所以对我来说倒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选择独身，那完全是因为宗教的理由。那宗教的理由的话是因为我们教会里边常说以爱还爱哈。很深的在生命当中经验到天主是怎么样爱着我，那我很愿意把他对我的爱也还报出去。那这个还报怎么还给天主呢？那很自然就是还给天主所爱的每一个人。那当然爱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你好好爱你的老公啊、小孩啊，好好爱你周围的朋友，那就是一个你还报他的爱的方式。那可是对于独身奉献上对我来说的话，那就是所有在我生命周遭我可以碰到的人，那我努力去爱，对我来说是一个对天主的爱的回应。那在我的生活当中保持这样的独身，是对我来讲是更能够去努力的爱近人或者是远人的。所以在跟你跟人往来的过程当中，你去爱，你去把你的关心散播的时候，那其实不是孤独的，所以也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选择独身的路，说因为没有交朋友的机会啊，这完全不是这样。那譬如说好了，在921地震以后，我们神学院的同学也是非常关心这整个的灾情，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小组的同学，那我也陪伴他们，我们会到南投山区那边有一个部落瑞岩部落，我们会在那边支持一些他们的生活啦，或者他们的学习，或者一些受难的独居的老人等等。那在那个山区里面也结交了朋友，所以换句话说在生命里面任何时刻都是你可以交朋友的，然后感受到人情温暖的时刻。不会因为很寂寞或因为没有时间跟人往来所以选择这个路，对我而言不是。
那您选择独身，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独身的利弊，有好处有坏处有哪些？
对我来说独身生活是如鱼得水啊，大概跟每一个人的个性也有关系啊。我从小的时候就从来没有像我们小时候玩扮嘎嘎每次演到都是老师的角色，可是我看到其他同侪小朋友他们喜欢玩演一个家庭，一个爸爸演一个妈妈，我从来没有玩过这样的扮嘎嘎。所以我觉得从小好像要自己成一个家好像似乎不是我的一个伟大的梦想。所以我在过独身生活的时候呢，我其实蛮享受的。对我而言，我觉得那个利是远大于弊啊。我愿意从我的工作上来谈这个状况。像当时我在中部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教书，那个学校是很重视学生的生活的教育、人格的培育。我们不只是重视智育的发展。那我很爱那个地方，我觉得那是一个天主特别降福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为学生准备很多的活动，譬如说我们带同学到进山去住几天，然后让他们对生命有一些新的体会跟发现啊。我们也在圣诞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爱的庆节，那我们带着同学出去到马路上去传福音，去孤儿院报佳音等等的。那像这样的工作其实都是蛮辛苦的工作，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家，特别是圣诞节你很可能或过年你可能是要在家里面跟家人这个一起来度过，可是我们都带着孩子出去譬如说像中秋节我们在台中做垃圾分类，那个时候是在我们现在全省开始注意环保这种议题之前很久我们就开始做了。 那像在中秋夜的时候，我们就在台中的公园也好，或者是兴国大道，我们办垃圾不落地的这样的运动来推广，都是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去做。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觉得，哎，你如果为了你的工作牺牲跟你家人共聚，你会有点愧疚感。
嗯、对。
那但对，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因为是独生，所以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没有责任，所以我们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啊。
时间非常的自由。
就是、对对，很有弹性，然后良心平安，可以对，可以全力以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状况。那后来呢，我辞职来念神学院的时候，
当初你怎么会这样那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你放弃然后跑去念神学院？
啊，这其实也是天主另外一个召教啊。因为我最后一年在这个中学教书的时候是做宗教辅导。
原来你是做中文老师？
哎，对，因为我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所以我是教中文。那当然在学校里边你一定要配其他的一些课啊。那到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是专职的宗教辅导，我在中辅室做主任。那在那一年的工作当中，虽然我们的工作是很受到大家的肯定，可是呢我自己会有一点点的疑惑，就是譬如说我念了四年的中文系，我有中文的专业背景，那我来教中文，哎，我学有所长，好，我良心平安，很踏实。可是如果都没有受过任何的宗教神学的培育，那我就来做一个宗教辅导，做一个传道人的话，我真的会有点担心，到底我传的是天主的道呢，还是我自己以为的道。所以虽然我们的工作很受到肯定，可是我还是在一个毕竟分辨当中啊，看到天主的召教，所以我就真的也是毫不犹豫的辞职。就像我选择独身生活，也是在分辨之后啊，觉得天主的召选是这样，那我就辞职来神学院进修。对，那也是在进修的过程当中，当时候我的恩师罗国辉神父，他是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的主任，那因为台湾比较缺乏礼仪方面的专才，所以神学院就请他到台湾来教书。在教书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因为也是他们要做一些重要的礼仪的书籍，他譬如说为大陆的教会，因为大陆教会那时候还是用拉丁礼举行礼仪，需要做中文的。那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文笔还好，所以我的老师就把我抓到香港去哈。所以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两个暑假一个寒假都在香港教会里边帮忙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的老师也跟我说，他说因为我是独生，所以呢他找我去他也良心他说如果你在修会里的话，就可能要你的长上的同意啊，这个不见得他们能够接受跟同意啊，因为一定都有修会里自己的责任。
如果有婚姻的话，
哎，对，然后要照顾小孩，你不能离开那么久几个月让小孩看不到妈妈，所以他觉得，哎，这个独生是我很方便，他就把我，哎，抓到香港去。所以在那边的几个加起来大概前后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几个片段加起来的时间，是给我铺了一个很好的路，就是我很清楚的看到天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培育我，借着我的老师培育我，那把我带到一个礼仪的路上来。
嗯，
那后来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我的院长当时候他们有一个计划要派学生到美国去念书，那我的院长挑中了我，因为他们大概也是希望能够培育一些礼仪的专才老师。
一定非常优秀。
哦，这我不敢。没有，是我觉得真是天主的恩宠，他的召选啊，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非常不才的，可是
太谦虚了。
可是天主召教的话，就是刀山油锅我都去。所以也是独身一人，你没有后顾之忧，你就可以到美国去，然后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学。对，在那边两年的时间。那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是感觉到天主的照顾是一点都不缺，比你期待还多得多，也是很温暖的一个经验。
可以举个例子讲一讲你在那边，因为你一个人置身在国外，必定感到很寂寞。那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我在美国那两年是没有时间寂寞，
你也太忙了，是不是？
是啊，所以那边有很好的美国的教授啊、老师、同学，还有华人教会的朋友帮了很多的忙，所以你根本不会感觉寂寞。好，甚至天主很好的照顾，那两年 比一般的美国同学都在更短的时间就结束了学习，然后就回过来报效国家跟教会。
哇，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个钱林珠老师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他独生的经验。那各位教友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批评跟指教，欢迎来信。那来信请寄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